完了吧？
好，那就一八三开始哈。
对。
一八三。
我们今天来讲一八三哈，那他这里但一八二最后他是提到有几个地方，我想请大家注意一下一八二的最后几个地方，比如说他说呢，赛斯说关于物质世界个体建构的资料可以在数学上得到验证。那他在448跟449节两节当中，那个是数学专家，一个已经得到博士学位的一个数学专家问他一些问题，那他也是用他也可以帮他得到解答，我觉得这个很精彩。那从这个地方他下面是提到说，真的母亲的先祖至少是一个母系的先祖至少是一个处在中阴层的人。那后来他说是，我相信是比尔的母亲不是真的，是在中阴层。那中阴层的话呢是什么呢？中阴层就是说 我在人世间有好多的其他的情况，然后我没有办法在这一次完了以后，然后把我原来想要得到的经验完成，所以他利用中阴层还没有完完全全回到内在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层次，他可以用各种方式，利用类似像做梦产生常醒的方式，然后把原来的那个遗憾重新再过完，或是原来没有完成的那些经验呢、啊，利用中阴层来完成。
它的中阴层英文是什么？
Supreme 吧。
那就是跟那个佛教讲的中阴是一样吗？
一样啊。那一般赛斯有提到嘛，我们认为的那个地义啊，为什么经过这一层又经过那一层的不同的地义？因为你有很多的纠葛，那这个纠葛呢，尤其是那种极度的那种善恶观的那个纠葛，一定是在那一个层面当中你必须要去了解。那这样的话，比如说这样讲，我觉得怎么样才好？那你用另外一个方式去处理的时候，你会发现在那个东西会尝到什么样的滋味。我刚才在上课前，我有念一些资料给大家做参考，就是说赛斯的说法是说，你们来到这个世间，为什么需要来到世间？其实是因为你们已经决定往上面那一层走，那所以物质世界它是等于也算是两个次元当中的中间层嘛。那因此呢，透过这个中间层，我们刚才已经讨论过了嘛，你可能必须要从孩子、成年、老年、男生、女生这各个角度、各个方向去体验，然后最后呢，你这些经验都有了，所以你往上层走。那赛斯说呢，这一个层面呢，他主要的目的是让已经有的意识让它显化，他是把现有的意识做显化的一个地方。那这个意识是什么？这意识是你的成功是被保证的，你的表现是被保证的，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即便是在中阴层，你也是会 OK 的，你是会一定会完成你现在已经有的概念。那你为什么会来这人间呢？是因为你有某些概念，对不对？你想体验某一些概念，而这个概念呢，它必然是会被完成的，必然是会保证的。那等一下，我不晓得各位你们对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你们的思考方式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来到这个人世间的已经定好的这个人生目的呢，它一定是会完成的，一定是被保证的。
怎么样利用中阴层来完成？
怎么样中阴层来完成？就好像怎么样利用你的梦境一样啊，是不是？好，你晚上做梦有时候是比如白天被狗吓到了，好，然后你是透过 晚上做梦的时候重新可能再体验一次，然后你因此觉得说那个其实没怎样。我有时候你在做梦的时候的那个经验哈，很像你白天在生活的样子。我讲一个我昨天做梦的事情，很好笑哈。我梦到了一个餐厅，是我很熟的朋友，忘记他是谁，他也蛮有钱的哈。然后我在那边吃饭，后来要上厕所，然后等很久，然后后来怎么样？总而言之，后来餐厅好像发生一些事情了。然后呢，这个餐厅老板呢，我知道他，我是觉得他是犹太人，然后整个呢，就好像整好几个部队的犹太人呢，都来那边做一些类似像 parade 的东西。那每个人穿的服装哈、哦，真的都非常漂亮，那个表演的那个手势哦，就是。在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好的手势，我甚至还学了几招，你知道吗？好，然后呢，几乎所有的神圣的东西跟神圣美好的东西全部都展现出来的。我不晓得那是这个蛮长的啦，就我的意思是说，我的疑问几个，第一个就是说那些场景、那些设计是哪里来的？就那些衣服的设计，或者是表演操的那些设计，或者那些东西。但是我从来没看过，并不是我有看过，我在什么电影或什么地方有看过，没有，完全没有。可是它真正有、欸、它真的很漂亮，而且它那个设计的服饰那个神圣度那个表演的那个真的是很棒很棒，它队伍就很成型这样子。那它是自成一个故事，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哦，你给自己的解梦怎么解释？
我还在思考，我还在思考。但是这样讲，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次在上课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对应度齁、哦、是就越来越高，因为你已经开始去猜测了，有些东西会来到你的印象，因为它真的不是只有单一层的。那我念这一段给你们听好了齁、哦、就是他是这样讲，他说你们的系统是一个仅仅为了那些已经选择了要超越其他系统的人的训练场地。不是要在这个系统，我们来这个系统不是为了来这个系统，是我们要超越到另外一个系统。所以你说、啊、我就呆呆的要在这里可不可以？不行，你最后一定要超越的、哦啊、那这些系统相互关联并且是在培育系统，那是为了那些全部从事以不同模式的人而设定的。在你们的系统中获得的信念将会用于你们在各个交互系统的生存。我现在所学到的经验是会用到其他地方，而我是被安排的、哦、如果在这个系统之内你有悲伤有痛苦并没有真实被感受的话，你是得不到教训的，所以你必须要好好去体验。那另外一个他是提到说，那如果你选择，假如说你选择的是一个很容易的部分，就我选择一个轻松的哈、哦，那如果是你是选择这样的话呢，基本上自我会通过一个虚构，我觉得我好像要选择一个最好过的最好感官上最有享受的那个部分齁。如果你是这样选择的话，那么选择一条容易的道路，实际上简单的成功就是一个通过很舒适的路线。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想要的，对不对？但直觉的自己会在未来会重新大幅的 suffer。他英文是 suffer， 中文他翻译成经受，可是我觉得经受感觉不到那个 suffer 那个味道出来哈。
那你现在念的是第几节？
446节。好，然后呢，他说呢，并且会一直存在严重的困难。那在前面一点他是这样讲，他说你谈创造，你谈创造性能力，那创造后创造能力呢是自然而然的，它本身就是你要创造那部分是自然就有的，你根本不需要再去努力，因为那个是被保证的、哦、自然的是在你们的系统之下并且在所有的环境当中。但你们的系统也就是物质系统是一个会浮现深层意识而训练的系统，因为已经具有一个天赋而不知道怎么去使用它，所以必须要被训练的系统。 我们来这个人世间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一种意识形式，我们已经拥有一种天赋了。那我们拥有一种天赋，我们有一种能力，可是我们还没有实际上把它生成或浮现出来。所以我们这个系统谈到创造，谈到创造性能力是自然的，它是被保证的，它是自然的，在所有的系统之下，并且是在所有的环境当中。意思是说，不管多少的系统，你现在有的那个概念，它一定会被浮现出来。那所以呢，成功是什么？好，成功是什么？我念一段成功的这个给大家听一听哈、哦，这很有趣的一段成功的描述哈、哦。
还是446。
对，大概是那附近的。应该不去，我是看到去。他这里457节他这样讲，他说一旦你承担任务，成功是被保证的。好，也就是你如果承担你在投胎前的这些任务的话，或者是你的承诺的话，他说他的各种能力已经会被汇集到一个已经得到了专注。那所以成功他这里提到齁，要记住，如你所说的，这不是突然间的展示。我说到成功的时候，我的意思是，你们现在能将最完美的利用你的能力，这就是成功。成功是什么？成功就是把你的能力最完美的利用，就是成功。
赛斯以前有讲过，我念过前几节，就是在说，你如果活在你的target 里头，然后你每个细胞都很快乐，这个就是所谓的成功。
对，但是这里它是很清楚的带出来，就是什么是成功。如果你能够完美的利用你的能力，这就是成功，不是外面的价值，因为这只是我内在价值，对不对？好，那比如说你生来就拥有一种艺术的能力，很能够抓到那个美的感觉哈。可是对你来讲，你以为这没什么。我说我从小就会啊，我从小就会了啊。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从小就会，只有你耶，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比如说我对这个身心灵的这个兴趣，我是很小的时候，我讲过我初中写了一篇文章叫小花嘛，齁、哦、那你们有兴趣可以给那个小花，我当时写的那个境界跟现在我在讲的东西有没有一样，根本就一样的东西啊，但是初中耶。而且那个我
相较而言，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这中间没有比较，
没有不需要比较。
对，如果这方面有讲，我不需要去，
因为一旦比较哈，一旦比较，你就失去了你，会失焦。比较的意思是，比如说，Amy 唱歌很好听，那我要去跟她比唱歌，我自找麻烦呢、啊。
Material 物质世界的标准来去条条框框，
是
他所谓的成功。
是
这个赛事所谓成功，它里面没有名利。
是啊，那如果我跟你来比，跟 Kitty 来比，你们都是台大的，对不对？那我是
哪一年的事情还比台大的？对，滑稽很好笑的一件事。
是，可是对我们来讲，那是以前。
可是你知道，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
连梦都不敢梦的事情了、
啊。读书是一个很小的一个 talent 的一部分。这个你跟我再讲一次，很多 talent 这个，可是我们那个时候的条条框框就是说，你会读书，你就有所有的一切。
这个是一种很歪曲的怪概念。
是的，我们知道它也许歪曲的，但是我要跟你讲，如果在当年我考上台大的话，我不晓得要多高兴的。
可是我跟你说，你一进台大，你的高兴就没有了。
我知道啊，
韩国医学院市长他一分钟也没有高兴过，因为里面实在是我在台大学到的第一最有意义的事情，对我人生就是人上有人，天外有天。
这个我都知道，但我的意思只是告诉你说，
知道。可是如果说你还是，如果像有的人还根深蒂固，框在那里面的话，我觉得会浪费很多生命的。
是，所以就不要比较。我只是想，
对，
我只是告诉，
一直在讲不能比的。
就你自己有什么 talent， 你就在那个上面就好了。你在你自己的范围之内，你完完全全，完完全全，你可以 skip 掉这个世界的其他的部分。刚才我们也提到一个问题嘛，哈，是我什么？我比如说我们这样讲，我去应征一个工作，我需要得到那个工作，其实不是，其实是你的心态，然后对应出来的是那个世界，它是不同的一个概念。赛事的概念不是你去找什么，而事实上是说你的某些心态 ready 的时候，你的背后的舞台场景换掉了。好，那所以真的需要追吗？或真的需要比吗？都不需要。真的需要怎么样吗？其实没有，你只要努力的去表现你自己的能够发挥的才能就好了。那么如果有的时候我们因为其他因素而把我们能够表现的才能隐藏下来或不表现的话，赛事的说法是说你失去了表现他的机会，你失去了表现他的机会。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到一些公司上班，对不对？那你看大家都在偷懒，所以你说我也不，既然大家都在偷懒，我也不想做。问题是他不管是大家在偷懒或大家不偷懒，这是你的权利去因为这个环境去表达你的能力嘛。其实跟赚钱没有关系，跟任何东西都没有关系，但是你在表达你的能力的时候你就成功了嘛。比如说你今天对很多艺术很多美的感觉特别有，你在表达它的时候你就成功了，不是舞台要得第一名，不是别人要给你多少掌声。当然那是一个鼓励，一个是对你的一个支持，对不对？一种力量，没有错啦。可是更重要的这里像赛斯所提到的东西是说，你已经有了这个 talent， 这个 talent 并不是现在有的，而事实上是你来的时候就有的。你已经有这个 talent 的，有这个天赋了，而这个天赋呢是透过很多你所创造出来的场景来去把它表达出来。那比如说像真的那个早年的不幸，对不对？他妈妈对他很苛，然后很 abuse 他，然后后来的环境都很糟糕。赛斯说呢，那是你安排的，那是你自己安排，因为只有这样安排你才能够走到你现在这个阶段，那是你自己安排的。所以对环境我们如果真的看透赛斯书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一个怨言或者是抱怨或者是遗憾或什么东西，不是，是你借了这个。但是像我们常常忘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好像一直在补偿前面那个部分。比如说真如果要去补偿前面那个部分，是说我怎么样来报复我妈妈啦，我怎么样或者是我怎么样对她产生爱，不是这个东西，你知道吗？真正的东西是借着这个部分，所以你的某些个性跟某些追求的部分变成另外一种。它是一个类似像撞球一样撞过去变跑到另外一个方向上。所以简单来讲，我们刚刚讲那么多，简单来讲就是回到自己的意思是说，你努力的去把你内在想要表现或想要表达的东西尽量去表现，而且你根本不要管现在环境是什么，你根本不需要去探讨说我现在的环境是好的是坏的，我现在是被恩宠了不被恩宠了，我现在是不是好的观念或不好的观念，都不是，都不需要。你用一个比较更宏观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只有一个东西，真正的成功是什么？是你完美的把你内心能够表达的部分充分表达。因为这物质世界是假的嘛，这物质世界是假的，你们很快都会老，你们很快都会死掉，你们很快都会离开人世间，这些场景全部很快都会换掉。不管你今天多美丽，不管你今天多年轻，你那个时间真的会过很快，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在这一段你能表现的你的舞台时间，其实你不管外面的布景是多坏，或者是跟你在一起演的人事物是多么糟糕， 问题是你选择这个来充分表达你的天赋，这样很清楚吧。那假设说我今天抓了别人的例子，说哦人家怎样，哦人家这样，人家那样，那、啊、怎样才是对，怎么才是错，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好好表现你自己了。但是有一节他提到，他说呢，一般能力这个能量差的人、哦、他有个特质，他就会去依附能量强的人，可是这个情况是他会把他自己的能量完全流失掉，应该也是在第九册中间的部分。那如果你们要，我可以跑出来给你们看、哦、就你去依附别人，那么你就失去了自己表现表达的机会。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哦、你来你具有天赋，而且那个是被保证成功的，但是就好像你晚上在放烟火一样，这烟火打到天空去有可能是空包弹，因为没有被运化出来。有一点像 有可能像、哦、之前我在跟那个 Jennifer 在聊天在讲的、哦、他说他在种了豆芽菜、哦、你撒一把豆芽菜的种子，好像我们的人格在可能性场跟物质世界撒了一把种子，这些能力、哦、这些豆芽菜的能力必须要被诱发，诱发知道吗？没有被诱发的话、哦、它就变死胎。你的能力必须要被诱发，那诱发只有一个，努力去表现你能表现的。如果你能努力去表现你能表现的话，你的能力你的天赋就会被诱发，而你就会是在这个人世间的这个经验呢、啊、会就是成功的。你根本不是要跟别人比啊。好、哦、你的才能坦白说这个天下只有你有，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跟你一样的。不会有，真的不会有。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很清楚很清楚很清楚、哦、我们是要了解我们内在的感觉，然后我们去努力的利用各种场景去表现我们自己。就算今天你看到的很不如意，很不顺遂，很不公平，很糟糕的场景，但是这个场景会不会是你要来用利用这个场景来充分表现你的能力的一个部分？因为毕竟到了明天，到了后天，或者是在一阵子之后，你都会觉得那不过是故事。就好像刚才 Jenny 讲说，是啊，那台大那个很多年的事情，你还讲那个台大那个根本没怎样。是啊，那个是故事了，现在是故事了，对吧？但是当年的话，
历史，
对，那当年的话是怎样？
因为人生好快，很快就已经要结束，去另外一世。
我的意思是很简单哈、哦，你要不要？只管你能够表现出什么，好，只管能够让你，因为你一旦表现的时候，你才能够像豆芽菜一样诱发出来啊。种子掉了一堆啦，在土地上，但是哪一个能够诱发出来？那个能诱发的萌芽的，是因为它不断的在它能够挣扎、能够表现的部分去表现，是不是？像我们这边的人多么有天赋啊，你知道吗？那假如说你在你的天赋上充分去表现的时候，你现在所看到的，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也许只是会设计一两件漂亮的衣服而已。可是这个如果一直设计下去，就很难说你会怎样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个美的表现到一个程度，它会被不断的诱发，因为你的内在信息，这个有一点像怎么样了？就是说你。第一步走了，那么后面的信息就会进来，就是第二步就开始走，然后后面信息再解，就第三步就会走。我们看孩子成长就很清楚，对不对？哦，他一岁了，他会开始会讲话了。哦，一岁两个月了，他开始会走路了。我们都知道他是在那个阶段会怎样，那个阶段是怎样嘛，对不对？那假设说他没有经过那个阶段的话，比如说你都是一直爬，你就觉得说哦，他不会走啊，你也不知道他。我们是事先知道他一岁的时候会讲话会走路，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呢？我们就用他只会爬的观念，因为他现在只会爬嘛，然后你就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他，他们可能就一辈子就用爬的嘛。但他是会爬的，但是他会站起来，他会开始走路，他会开始应用语言，然后他的语言的应用、哦、会越来越精巧。我那个三岁的小孙女、哦、因为我们上个礼拜一我小女儿生日嘛，那我们到外面去吃饭，吃完饭因为我觉得因为吃 那 all you can eat 的那火锅嘛，那就很饱很饱。当他们说那完了以后要去我儿子家，大概要切蛋糕了。我说哎呀，那你们去吧，我反正我也不吃蛋糕了。结果小叔你过来怎么跟我讲，你知道吗 ？My mother's birthday, you don't go, you won't go 。大家那么笑，你知道吗？那我就变成不去不行了。后来我就去了，你知道吗？他妈妈生日我能不去吗？意思是这样说啊？我妈妈生日你不去？那我到底要不要去？我非去不可，对不对？这是我小孙女的疑问。但是你看哦，一个前还不久前还是根本走都不会走，都不，他现在会开始来指责我，你知道吗？啊，我妈妈生日你不去，你什么意思啊？你知道我意思吗？还有生日，他们可以唱各种国家的歌哦，要唱那个华国的生日快乐，我学也学不来啊。所以你看孩子他在学东西，坦白说，我觉得我们在人世间的唯一问题是我们常常往外面的标准一直在衡量我们现实的状况，但是其实会不会是哦，你让每个意识体充分去把他原有的天赋表现出来，你根本不用担心有问题。赛事已经跟你保证过了，除非你想死，不然你不会死。除非你真的有要去品尝那种很痛苦的阶段，不然你的意识的表现当中就一定会是非常好的阶段，你永远不会匮乏，你永远不会生病，你永远不会有任何的灾难啊。因为在一个顺遂的表达之下，你的能量的这个畅行无阻的状态之下，你的身心都会保持到最好的状态。除非一种状态就是说，我跟我的内在真的差很远的，那你的内在为了要把你抓回来，为了要想尽办法能够让你听话，所以会怎样？创造外面的意外事件，创造人事的不愉快，创造情感上的冲突，甚至创造你身体的病症。我们早期课念了那么久了，我们很清楚，赛斯讲很清楚啊，你为什么会生病？因为内在觉得你根本都不听啊，没有其他办法，你不然你永远不听，那你来到这边就白来啊，是不是？所以要想办法让你知道，所以要生病嘛，对不对？好，那你为什么要碰到意外？因为你都不听啊。那甚至为什么会早死？我们在上一节课、前几节课了，不是提到说，因为你的内在认为说，你就完全没有按照内在的价值在过生活，对不对？既然这样，你也痛苦嘛，那内在的所要的东西也没有办法得到，那就把你收回来啊。
可是他也可以完成他来的目的就走了，
也可以相对来讲，但是那种冲突会比较小，就那个有了很三五岁就走了，因为他不需要了，有也是有的。但是这样的话，他是不是仍然努力的表现他自己？他很清楚他要什么吗？现在问题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根本跟我们内在的感觉没有在一起。为什么没有在一起？是因为是非观嘛？因为外面价值嘛？因为我们固有的信念，我没有办法移动嘛？但是你的周围招可能会一直表现，或者是说提醒你说，你是有什么能力的人啊？是不是？有的人能力很明显，但是他没有按照他的能够表现的部分去表现。赛斯说，这样讲好了，就好像举个例子来讲，你在公司里面，你没有去把你能够表现的能力表现出来，不是金钱上损失，也不是怎样，而事实上是你失去了表达它的机会。那失去表达它的机会的意思是，你的能力的诱发出问题。那能力的诱发出问题会变成什么样？会变成那个能力会消失掉，因为你没被诱发出来，诱发不出来嘛。好像打到天上的非常漂亮的一个烟火，可是呢，它一直就是根本就是没有诱发出来，或者是它一半就没有了。但是如果说我们全部不管了，我们不管我们的生死，我们也不管情况怎么样，不管我们的立德怎样，你觉得会怎样？我现在突然间有一种感觉，就算今天这个读书会哈，不管你是几个人来，我是不是仍然忠于我自己在想要去了解跟完成的这个部分？因为这个部分对我来讲好像还蛮强的。那我也发现到，我几乎在每一段时间当中，我自己都觉得我有跳一大步，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意思是说， 你哪需要用别人来证明你自己啊？你不没有需要啊，你没有需要用别人来当作是一个好像奖赏那样啊。当然 OK 啦，哈。但是坦白说，如果你的注意力只关注在你对你的能力的诱发的话呢，行动带来更多的行动，都大家都学过了嘛，对不对？行动可以带来更多行动。那行动带来更多行动的意思是什么？行动带来更多行动的意思是你对一件事情不断去在你的能力上去能够表达的时候哈，它就会更强嘛，不是这样吗？那所谓更强的意思是什么？内在信息会不断进来，对不对？哦，好像说今天这个舞台剧有四幕，那第一幕没有完成，第二幕怎么进行？是不是？那第二幕没有完成，第三幕怎么进行？所以你一直停在第一幕，然后你就永远不还在那边缠，好像真跟真来讲的话，他一直缠着说，哦，我妈妈对我都不好，我要怎样的话，那么这样的话，你一定走不到第二幕。走到第二幕的话，第一幕的那些场景完全无关重要，
人生就被卡死了。
对，你第二幕的部分的话，有太多他的有兴趣的东西，比如说在传赛事资料，对不对？他的还有时间去做其他事情啊。对啊，第一幕可能第一段婚姻有问题或怎样啊、哦？可是到第二幕的时候，第一幕那个部分哦，你还会感谢，因为原来是第一幕的关系，所以我能够走到第二幕。那我在第二幕的，然后就开始走到第三幕，然后你就发现说，整个后面那个最精彩的部分，其实每一场歌剧以后每一场舞台表演最精彩都是在最后那一幕。
像赛事的书一样，其实很多部分都是前言，
对，
人生也是
对。这很清楚嘛，齁，你能够有表现的机会尽量去表现，因为你根本不要去管外面对应的是什么，因为外面对应的部分齁，只不过是你内在排出来的人牌啦，人的牌子，环境的牌子，你的舞台设计。假如你舞台的观念去想，我刚才念的那一段齁，各位你有想过吗？他提到说你们人生的转世的这个经验，他只是让已经有的意识让它浮现出来，让它浮出来，让它浮现出来，表现出来，生成。好，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哎。他在讲说那个情感的深度。
对。
可是你如果一直停在你的 comfort zone 里面，你情感
是
就没有深度，所以不会有很事后不会有很大的表现。
是，
所以如果说有很大的情感的浮动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是一件有收获的事，好事。
你就抓一个东西就好了，你只要抓一个东西。现在今天赛事的这个说法很简单，成功是什么？成功就是你完美的表现你的能力。成功就是你完美表现的能力。这个句点很简单，一个句号。成功就是你完美表现的能力。我个人的特质齁，我就是这样，比如说我在大学时代办社团，我根本没有想要做什么啊。但是我就是那么样的专注跟盲目，你知道吗？那你看我读书会开了十几年齁。我为了什么？为了钱吗？为了名利吗？都没有，对吧？
你做的事情其实最主要的是你为了自己而做。
对。
你如果没有前面的话，你今天不会有这个境界。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真的这一辈子都蛮天真的，都在做天真的事情，你知道吗？我只
越是天真的时候，你才能跟自我连接。
我只好像只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了，我就
才是赛事的教导。
成功是完美的表达你的能力。
成功是完美的表现你的能力。你们要的话，我可以把它抛在那个网络上，它英文中英文对照，让你去看这个他讲的这个内容。
是446分。你上次不说要post两节吗？446分是。
太深了，来了别看不懂了。
你早点post，我们念一念，等到哪一年念到那边就比较有了解了。
457节，他457节了。
你不是说有两节很多讲很多
448跟449
讲很多数学的事情。
对对对。
把那两节 post 给我。
我再念一次给那个 Kitty 好了齁。 他说呢，只要你对你的热情有关注的话，有你的承诺，你有去按照你的承诺的话，也同意了你们这个承诺，也这样的承诺会同意你们两个哈、哦。所有概率事件都指向了你们两个人的成功，但是要记住，如你所知哈、哦，我不是突然间展示。当我说到成功的时候，我的意思是，你们现在能够最完美的利用你们的能力，这就是成功。能够最完美的利用你的能力，这就是成功。所以你就不要管，哎呀，我的工作怎样，我的先生怎样，我过去怎样，我现在环境怎样啊？
没有，
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不要管这些东西的，你也不要管以后会怎样，或我能够得到怎样，因为我们已经很清楚了解到这一辈子。刚讲过了，它是意识让它生成，让它浮现出来的，而且这个意识是已经有的。像各位知道赛斯在讲的东西吗？好，所以它不是什么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或什么，不是那些，因为那些东西的话，你只是在那个文艺上去体会它这个意思是什么，对不对？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不是那么重要，好，也许可以让你安心，但是比那个一切都是更好的安排更重要的事情是完美去表现你自己。如果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能让你安心而能够完美表现你自己，那这句话是好话。但是如果一切都是最好安排，这句话因此让你说啊就算了，好，那就不是好话。所以不是某一种听起来很棒的文句，然后让你觉得说舒服或不舒服，而事实上舒服反而常常会让你在以后 suffer 更多。我刚刚念的那一段
文字是固定的，只是看你的解读。
对，那这样的话就没有意义了嘛，对不对？真正来讲的话，我觉得那个赛斯提到的那一句话就是说，其实你既然你的意思是想要去体验想要去表达的话，那什么东西让他没有办法表达？恐惧是一定的，对不对？你恐惧不敢做嘛，好，那恐惧就会造成什么？恐惧造成你跟你的内在断裂 ,block off。broken off, 对不对？像那个第十五节他不是提到说那个真跟罗两个人创造一个耶克海边那个形象是为什么？是因为 broken off, 他跟内在断裂。那其实这两天有人在问我，一个朋友在问我说，那为什么会断裂？那断裂是什么情况？断裂的情况就是你长期跟你的内在的信息完全没有连接嘛，那就断裂。那为什么产生这种现象？这样讲好了，我们是不是能量？能量像不像一部运行中的火车，一节一节，对不对？那前面在往前拉啊，你的内在自己可能火车头在往前拉，你是最后一节或者最后两节，对不对？好了，你自己硬是要用你这种方式，我不敢动，那可是有动力往前拉啊。你因为恐惧所以你拉住自己，对不对？你觉得会怎样？会不断吗？你知道为什么？什么叫 broken off? broken off 就是说你的前面有动力一直在拉，因为每个层次我们后面有一层一层，对不对？那你的内在想要表现某些部分，然后呢因为你恐惧的东西，我不敢动，我不敢动比较安全。那问题是这样的情况，人是动物，人是能量，人是动态的，对不对？所以会造成后面在拉前面在挡，然后就到一个程度就断裂掉了。然后断裂掉会怎样？断裂掉很简单啊，你的其他人格就出来了，你没有办法主持政务，来我比你更强，次人格跑出来。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别的意识形式来依附的，你没有用了，你变成一个孤单的火车啊，你的前面的火车在前面啊，你拉不到啊，那后面的其他的各个你的人格就会出现，就是说啊，你那么没有用，来我来弄，是不是？它就会浮现出来，就变成人格分裂嘛。所以那一节赛斯提到说，那个人格分裂的情况都是这种情况所产生出来的。 像耶克海边那个例子，产生人格分裂的现象，一般都会产生人格分裂的现象。那么好家在他们碰到了赛斯，但是也不是好家在，因为他本来就安排好的，是不是？他就本来就安排好，利用这样的一个分裂状况，所以他很容易的进来嘛。像里面很有意思，对啊。那我刚刚讲过，第一个问题是恐惧，恐惧拉掉了前面的部分，所以一旦恐惧发生的时候，不敢行动的时候，通常就会造成一种状况，就是忧郁症。那忧郁症不是只有到一个程度，不是只有我不敢而已，而是这个忧郁的状况，它会产生你的所有看到的东西跟环境，它会极度的让你无法承受的那种状况。那只有你真正忧郁症的人，你才知道那是什么，就什么东西都不敢，什么东西都怕到哈，可能你天一黑才会有安全感，天一亮的话，真的连醒过来都不想醒过来。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那种绝对的孤寂、绝对的无力感，因为后面信息、后面灵感全部都不见了。好，那再一种状况就是我们会产生很多关系上的问题啊，或者是环境上的问题，或者是财务上的问题，或者身体上的问题，因为这个东西都是跟你已经不在你的火车行列里面了。那所以他们要照顾你也照顾不到嘛。OK， 好了，我们来谈一下政客。这183节哈，他说他在作画的时候，他有一个幻觉哈，啊，看到有一个老人的侧脸是钱财的。好，各位就单单这一句话，你们稍微注意一下哈。有很多你的幻觉印象，这个都在证明多层次的关系的存在。就好像我在提到我昨天的梦，对不对？昨天就是鲜明的昨天的梦，那个我自己在思考，就是怎么会有可能有这么样的一个场景，你知道意思吗？是谁设计的？那谈到谁设计的这部分，这很好玩的哈。假如没有一个设计者的话哈，你怎么会来投胎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怎么会有你的天赋天命呢？所以任何一个幻觉哈，你都要去仔细的去感受它，然后做 connect 连结。因为它的出现没有出现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他看到一个老人的左边的侧脸，那我把这个铅笔画了两幅非常清楚，尤其是眼睛跟鼻子跟嘴，然后后来我意识到我已经看到了他，看了他几分钟，那我在我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前，几乎是心不在焉的。那这个时候这是很值得的事情，因为今天下午早些时候我一直希望手边有一个模特，因为我想要把速写作为总是创作油画的解脱，他想要有一个模特儿，然后他就出现了一个 idea， 一个想法，就看到一个脸这样。那这一节当中有很多评论了，我们再看后面怎么讲。那因为当我有时间的时候，很难找到一个模特儿可以使用。那现在有了嘛？哈，有关于我幻觉的一些其他资料是在22节跟47节。然后呢，我为了真准备了一个测验信封，那因为这一节很短，所以没有使用。那这个信封在没有使用的情况下，我也没有对他说，一直保留到今天的课程。这个是上一节课的啊，上一节课说的。那它包含了一个1965年的4月份的一页日历，那我是很冲动的之下把它撕下来，那想要当作是测验的这个目标哈。那在情感上呢，推进真跟赛斯，可是当他准备好双面信封的时候啊，真离开了家门，就像将要看到的，因为我选择这个特殊的目标作为测试，而 会很有趣的发展。那开始赛斯是说呢，我说过要给你们一个晚上的假期，但是反而变成多上了一节课。那这一节课上面那一节课是在提到提到那个耶稣会士的妈妈的事情嘛，就是他很喜欢花，很喜欢蓝色，哈、哦，这我们上个礼拜讲过了。所以我试图提供几个确切的可以鉴别于你们耶稣会士的母亲的特征，我相信我成功了。这少了两个字哈、哦，你们自己补上去，不是耶稣的母亲了。耶稣会士啊，那耶稣会士就是比尔加拉格尔了哈。那他们上个礼拜六也参加计划外的课程。那现在耶稣会士已经变成比尔的一个标准标签。然后在课程期间，赛斯对比尔加拉格尔的母亲的描述。根据比尔自己说呢，他是非常的准确的描述他的心理状态。但你看哈、哦，赛斯并没有见过比尔加拉格尔的母亲，但是他可以描述他完完全全正确的心理状态。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在上一个信息场当中，他根本就是没有界限的。你现在所思所想，在上一层当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也是给大家共享的。那所以为什么需要自己很有价值？因为在上一层大家都共享的。我们会觉得说，你看我会读这个书我很厉害，是啊，但是在上一层大家都会读啊。啊你看我会做这个很厉害，是啊，在上一层大家都会。了解这一点，那么还是那一句话齁，你只要完美的表现你的才能就好了啦。啊、哦、因为你一表现完了以后就大家都共享嘛。那他的妈妈现在死了、哦、当然死了嘛，因为他不是说上一节课不是说他穿着蓝色的衣服下葬嘛，让他的父亲超不爽的、哦、因为他穿那个衣服他父亲不喜欢蓝色的衣服。那这里有些东西哦，他说他除了跟真的母亲一样有关节炎之外哈、哦，比尔很少提到他，比尔没有提过他，所以根据比尔的话，这有三个地方是很真实的。你看哦，他没有提过他，所以真并不知道，所以不是真的潜意识啊、哦。那三是说比尔的妈妈很喜欢数字，他是档案管理员嘛，然后他喜欢。蓝色没错啊，因为他下降的时候就用蓝色衣服。他很喜欢花，这个都没有被没有从比尔那边透露出来。所以现在呢，我们投入一个梦境实相的一个性质的一个特点之前，让我们来思考一下清醒状况所发生的情感空间和间距之间的关系啊、哦。我们有情感，我们在清醒的时候，情感不占用任何的物理空间，然而它本身根据强度而占用不同数量的心理空间。我们好喜欢某件事，或我们好恨某件事，它有占空间吗？没有。好，红色的情感跟黄色情感，它没有占任何空间，可是它在内在却有很多不同数量的心理空间。那一层每一层都有，好，我恨，那么我的每个内在的每一个部分都感觉到这个恨，都有一个空间在，不但有，而且是有空间在，有心理空间，有 space， 不是心理状态，是心理空间。所以他这里在提的是情感跟空间之间的关系。我们对一个东西，我们觉得它有深度。它其实颜色是会产生深度的，这个书上也许你会比较了解，因为你对这部分，它的意思是情感跟空间是有关系的。比如这样讲好了，这个房间如果插成不同颜色的话，你感觉到的空间感跟其他颜色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好，你穿什么衣服 给人的那个距离感 或空间感是会有不同，它是有心理空间在的。那么情感显然不占据 物理空间，颜色就是颜色嘛，它没有空间，可是在心理上它是有空间的、哦、根据它的强度会占用不同的心理空间，所以伴随着强度的减少，它似乎开始在时间上倒退以及心理空间上的减少。如果这个、哦、某个情感的强度很强，那空间就很大，那如果没有的话，空间会减少，然后连时间都会倒退。所以强烈情感代表一个特定瞬间的一个 present， 一个暂时时间。所以无论什么时间，当情况趋向于恢复这种充满情感的情绪的情感的时候，那特别是暂时时间就会重新被建立起来。就我现在在这个情况我恢复某种情感的话，那么当下了，暂时时间你把它放在当下好了，当下这个就会被建立起来了。还有情感再次的涌入，由人格的心理环境形成我们的内心空间。所以因此呢，即使的情感的任何一刻会形成你当前清醒的框架，那么随着情感的消失，它将占用更少的心理空间，那填充更少的内在环境，好像你自己把它撤回去了。我们希望我们有空间，我们希望活得有空间，但是假设说这样讲好了，你突然间对一个异性有非常深的情感，就算你们两个人在猪窝国，甚至只是一张床铺，你们觉得说你们之间的空间很大，是不是？但如果说这个家呢，充很大，但是两个人没有情感，你会觉得空洞洞的，是不是？所以他在讲到说，当情感涌入的时候，你会创造心理空间，你们两个觉得说，好像这个世界就是最美的，所以情感涌入的话，会形成心理空间，那么情感在那一刻会变成一个框架，那如果情感消失的话，心理空间就会消失，那么好像你就好像把自己重新撤回去一样。所以空间跟空间之间的间距，对物理上来讲的间距而言，这整个概念会被下意识的进行考虑。蔡斯常常讲物理学，我跟这个墙壁之间的这个间距，这个叫间距嘛，空间之间的距离，它跟情感是有关的。那在通常的情况下，那个看起来还没有在你面前的经历的间距，还没有进入内在环境的心理空间。如果它没有在我们的经历当中形成间距的话，就好像没有进入我们内在的这个心理空间。所以当你接近这样的一个虚构的物质经验的时候，如果你情感激动的牵扯入这个间距内，那么它就变成了当下的时间，而且当下时间是要大写的。这有点像相对论，对不对？你跟你的有感情的人在一起，那么这个 present 这个当下就好像好长，而这个东西如果你觉得没有感情在一起的话，那么这个当下就好像很短，如果你叫你叫骄傲蹲跳，那十分钟好长，对不对？所以这个片刻会被记住，是因为那个时间的所有的情感经历完全填充了当时的心理空间，把其他的经验排除出去了。你可能就那么一次去了花园，某个漂亮的花园，龙兴花园之类的，那这一辈子的时间这么长，对不对？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那活了那么多年，那为什么那个龙兴花园的那个花园的样子会那么深刻，而且一直占用着你的某些空间，这就是会把其他的经验排除掉，因为当你想到那个的时候，你会充满的感情。 那如果说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过的日子都没有充满感情，我们都是在很多条件或者是很多不满之下的话，那么没有情感的经历就没有任何的空间，所以这一辈子过起来的话好像你这辈子就很空洞嘛。但是如果说这样讲好了，某一段时间你对某一个人的情感很深很深，而这情感一直都没有受到破坏的话，那么在任何时候你想到那一段情感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好丰富哦，是不是？觉得说哦，那一段时间很美好，那个空间在心理上变成一个空间了。所以这个情感越强烈，那么这个当下的时间就会越鲜明，而记忆就会前面的，它会是一个前面的记忆的。好，也许那一段时间只是一天，可是你觉得你跟对方的感情非常的深，而且非常悸动，那么那一段时间虽然是一个下午，可是它却在你的一生的好几十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会变成是随时都是鲜明的，是不是这样子？对啊，这是他在讲这个空间，内在是有空间的，好像内在空间它并不是等长的。好，比如说啊，我过了这个整个一整年，可是好像回想起来这一年好像怎么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记得。好，那就表示说在这一年当中没有什么真实的一个情感经历啦。所以即便在未来的几年这样过去的瞬间就好像当前的经验一样被经历过。所以换句话说，在很大的程度上，如此冲击的情感联合以及经历，冲击的过去、现在跟未来的人为的障碍。就是说我有一段情感，那这一段情感如果是它很强烈，然后跟情感这个联合以后，跟那个经历呢，它可以把所有过去、现在、未来的人为的障碍都会冲破掉。假设你现在突然间拥有了一段非常美好的爱情，那么之前的那些事事非非、枝枝节节的事情齁，全部都会变成被冲掉了，它变成一个人为障碍，没有了。假设你现在呢很有钱的，那以前曾经很苦的一段生活，你会觉得蛮怀念的齁，它不再是苦，它反而是一种怀念，说哎呀那个时候是怎样，对呀。OK。他说正如我们经常所说的，内在经验是生存的唯一真实的维度，我们内在内心里面感受的那个经验是唯一真实的维度，因为你们的系统内的物质结构跟经验具有创造性表象的慢速扭曲，我们因为有一个感官嘛，所以我们系统内的物质结构跟经验其实是跟我们的感情齁会有一个扭曲。这就是爱因斯坦所说的东西嘛，你很喜欢的那一段时间就好像可能甚至是在你的整个一生当中，它也会是一个好像最重要的那一段，对啊。那有些经过很长的时间，可是那段时间好像跟黑暗一样，然后没有什么感觉啊。就像你知道了，清醒的时间密切的跟情感以及情感的强度有关。那昨天有个朋友问我说，你好像一直在讲说情感就是赛斯的一个主要论述。当然啦，因为情感就是内在感官所在的地方啊，情感就是内在信息所在的地方，情感就是内我所生存的地方啊。你的情感就是你的内我啊，它没有在外面啊，对啊。所以你的强烈情感，你强烈的情感当然是跟清醒的时间当然是跟这个情感是有很大的关系啊。他说现在还有一种可以通过指定的色彩，然后被明显探索的明显确定的探索齁。红色是最当前或最立即的颜色，你看到红色你立刻会发现到，因为它是最当前最立即的颜色， 那么冷色或更深沉或更能反映沉思的颜色。当你沉思的时候，你通常那个颜色是比较没有那么鲜红的，对不对？那红色通常是很热情啊，很快乐啊，很物质化的东西嘛，红灯户啊，结婚也用红色，对不对？中国人都这样子，不过美国人结婚是用白色的，他要代表纯洁嘛，这样。对，然而他们并不代表相同的强度，他们也在心理空间内部为其他情感的经历留出空间，这里的存在的重要的电性的内涵组成情感经验的电性部分，倾向于表现他们自己的奥拉色环，就我们自己的情感跟我们的内心的一个状态，它事实上会有一个颜色上的表现。所以你常常会听人家讲说，哦，这个人他呈现出来红色，呈现出来绿色。上次那个 Rick 来的时候，我们不是一起吃饭吗？然后他都跟每个人讲说，你是什么颜色，你是什么颜色。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能看到了，但他
是
什么颜色？啊？
对啊，我也想。
他说我是一种充满了爱的那个颜色了。
是
紫色
吗？
对。下面有解释啊，你看后面的部分那样。就是人呈现出来的那个光环光谱是不同的。但如果你是看另外一本书，王姐曾经介绍一本书叫做灵魂的旅程。那它是经过一些催眠师对每一个人催眠齁。然后他们在讲，在你的灵魂旅程当中其实呈现不同的颜色。那最高的按照灵魂旅程的说法了齁，最高的颜色是紫色。最低的颜色是红色，从红色到紫色之间。所以这个人的色彩，比如说他来就是高龄，他就本来就有那个色调这样的。但这个是灵魂旅程说的事情。那他所谓的奥拉色环，其实他就是 AURA, aura 本身就是颜色的意思啦。所以就是色环的意思啦。所以他讲奥拉色环，你不要觉得好像有什么好像很奇怪的，不是啦，就是他呈现出某个色调。我们先看不到人的颜色，可是你感觉不到，感觉得到，感觉不到这个人的特质。比如这个人一跟他接近，你就觉得他好热忱哦，有没有？这个人好冷漠哦，这个人好冷酷哦，这个人怎么样哦？好，你会不会感觉到他的不同的感觉出来？那他是用颜色来表示啦。好啊，但是这颜色的说法应该很多地方都有。如果你是学那个光的课程，光的课程厚厚的几本书全部都在谈颜色，是不是？光的课程它是从怎么颜色到一个程度，颜色也会变另外一种颜色，我们身上会幻化出一种色调。那这里是我唯一看到赛斯在谈到颜色的部分，他说奥拉色环，然后冷色是深沉的。那有些人你碰到他就觉得，哦，他只要他在的时候，哦，好像都气氛就好像热起来那样。啊，有些人是只要他在的话，
那你可能是会随着不同的时间化，随着那个人的那个情感会不一样吗？
是是是，他这里就跟你讲说，你的情感会造成心理空间，然后也会造成色调。我们的情感状态是有空间的，比如说一个人如果是某种情绪的话，他不是他有深深感情的时候，那个空间会拉大，你会觉得说我活的世界充满着快乐，充满着喜悦，然后空间好像很大。可是如果说 我突然间受到很大的打击的话，你会觉得说我好像无处可去，甚至觉得说根本找不到一条路可走。所以很多自杀的人是觉得我无路可走吧，因为他的情感状态出问题了。每个自杀的你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自杀，他说我怎么会不想活，只是我无路可走。通常都会这样，大概都有这种说法，我无路可走。好，那比如说他觉得跟这个人恋爱了，然后这个人不爱他，他觉得他无路可走了， 是不是他的情感受到伤害了？那对其他人来看没有啊，你那么多人，你再教一个就好了。他听不下去的啦，对，他没有办法听，他也觉得你在胡说八道，因为他的世界只有这个。那为什么这个世界只有这个？这就是我们说的心理空间嘛，是不是？你觉得我的心理上就只有这个啊？那是一个心理空间的问题。所以赛斯在处理的就是这个心理空间的问题。我们有情感，我们以为只有这个空间，但不是只有这个空间。他说，然而像梦境一样，内在经历并不像清醒状态那样受到限制。我们在梦境当中，我们在变化就很快的，所以时间的障碍大体上是可以被解除了。那存在的一个额外的要被填满的心理空间，你看我们有空间我们才能够运转，对不对？比如说我这个人，我好像就只有能够这样讲好了，如果你是某人的先生或太太，那么你的日子就是你跟这个人嘛，对不对？可是在心理上的话，在梦境当中的话，那个限制没有了，对不对？你有可能又碰到某个异性的我喜欢啊，或者是两个人有爱情啊，那这个就是有出现可以填补的心理空间。这个例子不是很好的哈，
这叫精神外遇。
这不是的，这个例子不是很好，但是其实就是一个例子嘛。你们没有吗？不要骗我，对啊，每个人都有嘛。
这是真是不太好的例子，
可是你连你现在结婚了你都不记得了啊，你知道意思吗？你在梦中有时候自己觉得自己是单身的，那或者是你找工作，我想找工作应该是比较好的例子哈。那我现在在这个公司，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可能再去找任何一家公司，可是你在梦中是不是就可能会在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寻找另外一个工作啊，然后碰到另外一个遭遇，就是那个心理空间可以被填补。他没有被障碍到。那所谓的色环，它是可以揭示你的思想，然后这个思想情感跟梦境的执行可以被显示出来。那颜色是可深 可浅的。那这个注解是从那个互联网上讲的，就是说黑色代表压抑跟仇恨，这个人黑脸，整个人都是黑的这样子，精神上的，那蓝色是代表骄傲，那蓝色那个比尔加拉格尔妈妈喜欢蓝色，那棕色代表自私跟怨恨，金色代表灵性，逻辑领悟，绿色代表困惑跟嫉妒，暗红色代表情欲。那我想应该不止这些啦，应该不止这些，因为红橙黄绿蓝靛紫齁，他连这些基本颜色都没有说到嘛齁。不过你们可以去参考资料。所以所经历的所包括的强度来说，这里会发生同种类的一个不同，那经历可以更直接的感受到。那梦境状态跟清醒状态是一样，经验者是经验它不同的强度，我们在梦中我们也是一样经验那个强度，然而存在着一个更灵活的穿越的因素以及更容易的一个活动经历。好，这是我们在梦中可能你经验到了某些事情比你在人生快多嘛。对啊，我昨天晚上可能是几分钟的梦啊，可是我就梦了很大的一大段呢。所以因为在梦中梦境状态内物理时间的流逝是不必要的，所以极少进行转换，没有必要转换的，因为那个时间流逝是不需要的，会更自发性会更加的规则。所以出现或消失的图像是因为没有必要联系物质建构一样的建构它，有的时候怎么突然间场景换掉了、 我昨天的梦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我看到窗户看到人家在卖东西、啊、然后就有人跟我讲说，哎，你在这边住的话，你晚上如果肚子饿可以过去买东西。所以我一看他那个削苹果，他是一大盘一大盘的，就可能咕咕咕咕咕咕，然后里面有可能有凤梨，有什么很多水果，他削水果速度超快的，然后就一摞一摞这样，然后卖的又特好的。然后我觉得一直在看，就好像我从那个卖水果的地方，然后好像走过来，就好像是个旅馆一样，好像说我走一个比较暗的黑的路，我可以晚上到那边去买水果。但是是瞎熬的，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转到那个地方去呀、啊。那因为它的图像的变化很快，又没有时间性，然后自发性又可以完全充分发挥，所以它就有更大的创造的机会。假如人生像梦境的话，你想做什么你都敢做，是不是？但是人生真的是梦境的一像梦境的一种吗？所以这些梦中经验呢，就好像清醒经验一样，占有一定的，一样占有这个心理空间。然而，他们的强度不必倚重于物理时间而被立刻感觉到，这我们都知道了哈。所以，他们只能依据他们的强度而被感觉到。那么，回到我们说的例子哈，你可能会说，在梦境的状态存有更多的色彩的混合，并且材料就在手边。没错啊，这是没错啊，齁，你梦中你可以存在更多的颜色的混合啊。那么以他真实的领悟看见的间距并不涉及物质空间，而在根本上是跟情感强度是有关的。那似乎就好像你们在清醒状态出外旅行的经验一样，或者哇又给我荡掉。等一下，不好意思，断掉了。你没有什么想法吗？他说呢，我们好像清醒的时候，似乎就像你们清醒状态出语的经验一样，是梦境了。然后呢，似乎就把你自己跟他分开，然后呢，时间就进入你们自己的物理时间就进入你们的觉知。所以可以说，当你的内心里面直接去经历一种情感事件的时候，你并没有一定需要经历那些物理的时间。我们做一场梦，就好像我们也过了一生一样，只有。当移动到这个经验的周边的时候，这样做你才会真正进入时间的领悟。所以时间基本上是不存在，但是情感的经验、情感的强度是有关的。那以真实的领悟来看这个之间的间距的话，它并不涉及空间，而且事实上是跟你的情感强度有关。所以你看整个赛斯的讲的内容都在谈一个东西，就是你的情感。你的情感造成你的心理空间，也造成外面的物质的空间的角度，然后跟你的环境是也是有关的。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讲的，因为我们一般在谈的问题都是谈到说我怎么样去处理外面环境的问题，对不对？我怎么处理我的丈夫或太太的问题，我怎么去处理我孩子的问题，我怎么处理我的财务问题。但是你很少回过头来处理你的情感问题，就所谓情感问题，就是你怎么去感觉自己，怎么去感觉这个世界。我觉得我各方面都很棒，还是我觉得我很不好， 那如果我今天很不好，外面的事情处理掉，你还是创造不好的情况啊。那我记得我在网络上，我们的群组上，我有贴上一节哈，那一节是提到那个谭摩斯曼哈，就是那个出版社的经理哈。那这个经理很厉害，他有一种能力，他可以依附到别人身上，你知道吗？哦，然后还有一种能力，就是说他可以疗愈别人。然后这个人呢，跟他不认识的人，比如说经过的路上的人或怎么样，他有时候都会不自觉的去想去疗愈对方。那尤其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会用在梦中或者在睡觉前，他有一种心去疗愈对方。这个人有慈悲吧？很慈悲，对不对？他是只是出版社的经理而已。那赛斯的说法是说，哈，你假如说你不断的去做这种问题的时候，哈，你会发现到你的整个情感的色彩跟情感状况会跟着转化。你去想想看的，哈，去想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们的身体，根据赛斯的说法，是我们心灵的一面镜子。我们的世界是身体的延伸。所以外面的环境其实是内心的反应，对不对？好，那我们如果处处见恶的时候是什么？是我们内心里面处处有恶，或者是有过不去的地方。但是我如果有恶，就是有恶，就接受它就好，对不对？那现在问题是说，当我们有一种心，当我看到它不好的时候，我愿意去疗愈它的时候，你觉得怎样？你的世界不是就变成充满的爱吗？即便跟你没有关系的人，对不对？如果跟你没有关系的人，但是他呈现在你的世界里面，或者你的感觉里面，而你愿意去用另外一个眼光去看他，我们看到别人有恶或别人有就是有病症或有状态的时候，通常我们会远离他，遗弃，或者是说跟对方不完全划分界限，这个是一种状态了，但也是蛮好的，就是说你就只要不接触就不会有受到影响。但是像谭摩斯曼这种人的话，他已经强到一个程度，就是说他会有一种怜悯悲悯的心，他愿意去帮助别人。那等于他愿意去疗愈他内心里面的枯萎的部分、不良的部分。因为世界就是你的心，外面世界就是你的心嘛，宇宙 无心即宇宙，宇宙即无心，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处处见恶的时候，当然我们内心里面是有恶啊。可是当我们愿意疗愈别人的时候，其实这个部分就会反过头来变成你的内心里面充满的爱。那这个东西假如你认为它只是一个高调或怎么样的话，你还不如你真的去体验看看，你去体验看看，你去体验这个谭摩斯曼的这一段，我贴在网络上的这一段，你去想想看，假如说我不自觉都愿意去怜悯他，尤其是在心理上去帮助他，因为你并没有损失啊，你也不一定要跟他有所牵隔啊。但是就算这样的话，你会发现你内心所长出来的心理空间就加大了，然后颜色就开始有所变化了。你去看，我们不要讲别的好了啦，我们就讲夫妻或者是儿女的关系。当你觉得他很让你不舒服的时候，你去发现一件事情，任何人只要是人，不管是谁，不管你今天的修养多好，你的层次多高，自尊心是不是很重要？是不是自尊心很重要，对不对？那你明知道自尊心很重要，为什么你需要去纠正它？因为你纠正他的时候，通常你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好像不自觉会伤到他的自尊，对吧？而他所最需要的反而是什么？是自尊。当他有自尊之后，他比较容易接受你的意见。那所以当我们要给对方意见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必须要仍然把我们给对方的自尊放在第一个考虑范围之内？而这个是我觉得我真的很需要学的地方。比如说像以我来讲的话，当然某个角度来看，我好像读了很多书嘛，那我对赛事很了解，对不对？可是当我在纠正别人或在讲别人的时候，我有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感受？我有没有考虑到对方的自尊，他的感受？那如果说我没有考虑的话， 那么再好的意见也是枉然，对吧？因为我先伤了对方啊。当我伤了对方的时候，剩下的部分在讲什么啊？效果会很差啦。然后再说，假如说你今天能够真的换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你今天在传递任何资讯或资料的时候，你内心里面真的有爱的时候，情况是会 totally 不一样。所以谈谋示范那一段，我也希望大家有时间再去好好看一下。假如我们对世界，我们多了一份容忍，多了一份宽厚的时候，你就发现到是不是你对世界的宽厚，而是世界对你的宽厚。那这个你可以当理论看，但是你也可以实际上去操作看看。你看到好多人觉得他很不好，但是你觉得他不好，还是说你有另外一个心是说你有什么，有一种愿意去支持他、鼓励他，或者是导向他，确实用爱的方式在导向他。
但是这个我觉得是有两个不一样的，比如说刚才所说的那个带着爱要带包容的那个，可能暂时可能一次两次啊这样子，我觉得是可以这样子做，但是如果长期化变成的话呢，那种就是人与人之间啊，就是朋友和朋友之间，我包容他一次两次，用爱的去希望他能了解，但是后来的话呢，是就是不断的是这样子，然后变成我自己，比如说我拿我自己来说，就变成有一份不满或者有一份愤怒了。
是，
对，就是这样子。
这里我觉得有两个东西哈，第一个就是说，当你包容他的时候，必须要先从你自己处理起，就是我在包容他的时候，我是真的包容他，而不是说我自己还没处理好哈，我只是说啊，或者尽量避免冲突啦，或者是说啊算了啦哈。如果是这样的话，因为你自己的情绪那个愤怒还是在的。
对。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说，先有一种爱，因为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尊。我跟你讲，当那个爱产生的时候，那个善意、那个爱产生的时候，你不一定说要包容他。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会不伤到他的自尊心，但是呢，你仍然可以把信息传递到对方身上。你知道我意思吗？就说你看到一件事情的话，这个东西你自己去体会，就是说我并没有说停止对对方疗愈，并不一定不指责对不指正对方的问题，还是有在指正对方的问题，可是里面包含了好多的谅解，好多的对对方的关心，但是却没有对对方的一个责罚跟要求。那这个东西很难拿捏啦，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必须要从练习当中知道。那谈谋示范那一段他是提到说，其实他所疗愈的人有时候跟他并没有太多关系，那就变成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行动带来更多行动，对不对？他其实他个人的意识形式不断在提升，在转化。
那有时候的话，比如说我说到这里，我能说一下我刚刚经过的一个经历，就是刚才所说的，就是我对那个人包容一次两次，但是那时候我自己还没有就是感觉到我自己内在的愤怒，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希望他能理解，或者去理解他的当时候的那个感情啊，或者那个情绪。但后来的话呢，经过一段时间，一个月两个月以后，我发现我刚刚就是前一个星期或者有一个星期多了，我心里那个痛苦就很不舒服，有一种很痛很压抑的那种感觉，但是不知道从哪里，但是我也没发生什么事情，也没有特然的有一个事情出来，就是胸口真的不舒服，而且的话肿的好像很低落很那个。那然后的话就是在前几天晚上，我忽然间我就去做了一个冥想，我就坐不下来，我就开始身体就不断的在抖动，抖动的话忽然间的话呢就开始不断的那个乱语，就是骂出来了，就是因为没办法，不知道那个愤怒在哪里，没办法出去那种愤怒，那种感受，就开始用这种方式来把自己压抑的那个愤怒出来，出完来才舒服。但是刚才所说的，就是有时候不知道，我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那份愤怒在哪里，要经过一段时间，当那个强度够强了，自己承受不了了才出来。
嗯，
对，
是啊。所以你去看我们刚提到的意思是说， 当你包容他的时候，你是认清楚了他，他是怎样，而且认清楚他之后，其实就没有你对他的期待。那所以这个包容本身它并没有后效，并不是说我从他的身上想得到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当我包容他的时候，我先处理过了我的情绪才叫包容。因为我内心里面不舒服，但是我就说好啦，没关系啦，可是我内心的不舒服我没有办法地方压。那这个部分我们刚刚提到外境不就是心境的反应吗？那可是心境并没有处理啊。我心境是愤怒的，那么我说我包容他，我只是勉强我自己，勉强我自己去接受他的状态。那我说的包容是说我从内心里面处理完毕了以后，我投射出去的变成是爱了。那我投射出去是爱的时候，我刚讲过这个所谓的包容并不包括，并不一定是要所谓的忍耐或者是勉强去接受，没有这个东西的。因为你就完全是疗愈了，你是疗愈他，你知道他的问题，但是 你可以站在一种疗愈的角度去疗愈他了，就是你是灌溉他水，但是灌溉水你并没有说他必须要变好，但是你变成就是说你知道他的问题，而且你内心里面真正没有产生任何东西。因为当我们的内境及外境的状况的时候，我如果我的内境没有处理，我又怎么能够让外境变成一个平稳的状态呢？那所以还是在从处理的，我说的 那个包容呢，反而是在你的内心里面先 OK 自己，了解的，你也接受说、啊、他就是这样。那因此呢，你再来的部分、哦、即便说你今天的是好像有在纠正或有在指正，可是那个指正的那个力道跟口吻是非常和蔼的，就是你没有让对方有产生愤怒的可能性的。那并不表示说他就是依然故我，但是即便说他是依然故我，你也接受他就是这种样子，你能了解的。那现在问题是说我们跟对方的那个之间的连结，你从他身上你想得到什么而没有办法得到，所以你才会愤怒啊。但如果认清楚他了，你反而是变成说好，那我了解你的，那我对你的接受跟对你的那个本身已经没有回到一个状况，就是会影响我自己的表达了。好，那我们刚刚不是上课前提到说我的能力的充分的表达就是一个最完美的成功嘛？我仍然在表达我自己，可是我没有把我的表达看到就是计算到你对我之间的协助，尤其是所谓的亲密关系，通常会觉得说好像我必须要他我才能活得下来，我必须要怎样我才怎样，但是已经没有了，没有这个东西了。那你会把事情看得很清楚、yeah. 所以他在谈这个奸计的问题，这一章我觉得还蛮深的啦，因为他谈的部分就是说你的情感会产生距离，而且会产生内在的 space。那当然有 space 就一定有空间，一定有时间嘛、哦、那他说只有当移动这种精力到周边的时候，那个你才能够真正进入时间的领悟。你看时间是不是跟空间立刻就提到时间嘛？他说然而梦中的精力总是摆脱物理时间的领悟，我们做梦我们有领悟跟时间没有关、哦、实际上是因为你所经历的梦境事件就直接来自于觉知的中心。你从一次梦境的周边进入一个核心，不需要强度的改变，并且因此对物理时间失去了感知。他说不用说时间的感觉可能是或可能不是任何指定梦境系列之间的互相交织。时间的感觉，我们对时间到底是有没有，你在做梦的时间感是不是一定有呢？其实可能是或可能不是，跟时间是有交织的，而你作为做梦者并没有在你做梦的时间意识到经历了多少小时，这没有错吧？我们不管做梦做多久，好像那个梦境的时间感对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你有什么想法吗？还是要继续讲吗？啊？不知道。我想我们就可能今天就先到这里了。不过后面它有很多地方是我觉得蛮精彩的哈、哦。就是你在梦境状态中的创造能力是会获得完全的支配。那人格在这个地方首先可以检查他自己创作的能力跟强度、光滑跟强度。所以我们把事情弄得清清楚楚的是说哈，是人格也好，是投胎也好，是状态也好，总而言之生命即表现，生命的意思是表现，所以它跟环境没有关系。那你之所以会处在某一种环境，是因为你某些心态，而所有的心态都是为了表现。好，我们用一个戏剧的角度来看，如果说你今天在片场拍片场，那么今天你在哪一个片场，哪一个荧幕，实际上是跟剧码有关，对吗？也就是你要演某些心态、某些情感的状态，所以你选择那个剧场，对不对？好，我今天突然间想表达爱情，所以你可能会在 romantic 的公园嘛，对不对？或者是海边嘛。那你要表现激情，你可能会造卧室、床铺，对不对？那总而言之，它就是在那种，比如说你要床戏，那就必然是因为是你要表现那个激情嘛。所以假如我们看清了这一点，你就把你现在的所有的环境，所有外在环境当作是你的表演场所怎样。如果你可以把所有的表演环境当作是表演场所的时候，你就会想领悟到一个情况，就是说我好像已经没有那个对跟错、是跟非、标准与否、别人怎么看、别人怎么想，或我的能够从这个当中，反而我比较在乎的是说在这个场景当中我怎么去表现。你们都演过戏吗？好，你或者是没有演过戏，你看过戏，对不对？好，那你觉得这样讲哦，像我们之前看Amy 你们演的戏，你是某个角色的时候，你是不是尽量要去把那个情感、那个表达出来？你管那个现在角色是什么，你管现在的场景是什么，你要表现的是你的内心的那一份，把那个情感上充分的表达嘛，对不对？或者你的天赋的充分的表达。那假如生命即表现，这是赛斯一再强调的，生命即表达，生命即表现，生命就是创造力。而物质实相之所以物质实相，它就是一个学习训练的场所。训练什么？训练你某些心态的表达，或对某些经验的实现，对不对？我们刚刚提到了需要转世，是因为你已经有了这个概念，而利用物质世界把它显化出来嘛。你利用物质世界把某些概念显化出来，所以那么你在经过这个显化的过程当中，你何必去挑我现在是在什么状态？你挑它干嘛？你的生命就有一层一层的自己在照顾，你有一层一层的内在自己不断在照顾你现在的状态，然后随时会提供你新的信息，因为你是在演戏。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他说因为你必须要到另外一个层面，所以在这个层面它是一个训练场所，而训练场所的每一生的安排都已经是成功的，而且你的成功是被保证的。那你的成功是保证的，唯一没有办法是因为你不按照剧本演嘛，台词忘了，剧情忘了，然后上台不知道该怎么办，对啊。那最后被拉下舞台的原因是导演说，不然你先下来，你都全部都忘了，是不是？那叫做 broken off 嘛，就是发生断裂现象，对不对？然后当断裂现象的时候，你在台上，然后剧本也忘了，台词也忘了，然后下面也什么忘了，那个时候怎样？那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好孤单好可怕？是不是？那就会创造新的人格，就是有人会来取代你啊，有人突然间上来，然后剧情突然改变了，你突然间下台了，不是这样子吗？对。我觉得这个东西齁， 有几个东西你好好去研究会很有趣，很有趣，就是所谓的附体状态啦。其实这一节的后面有提到谁是赛斯，各位你知道谁是赛斯吗？你去看看后面给你那个资料，赛斯就是真，真的第三层叫鲁伯，而鲁伯在美索不达尼亚的那个阶段，好像是公元前世纪的时候，他的名字叫赛斯，鲁伯的名字叫赛斯，而富兰克瓦特跟罗耶瑟了哈，是他们的姐妹。富兰克瓦特是他的姐妹、姐姐或妹妹啊，而那个罗，也就是他现在的先生，也是他的姐妹。而现在的女生的真，他在当时是男性。好，然后他们都很丑，那叫美索不达的地方，所有的地方都是丑的，就有所不达的地方。好，在那个地方，两个是原来富兰克瓦特后来是男生嘛，对不对？那罗是男生嘛，当时是女生，而当时女生的真是男性，而他的名字叫赛斯，这很有趣的。这一节就是这一节，后面你又回去看这一节的后面的描述。好，那这种互来互去的意识形式，好，然后你看我们在互别人的话，可以往往占有，也可以一半，也可以一点点，也可以有关门没关门的。像赛斯在上真的身体的时候，齁，赛斯说他读了我的资料，那罗问他说啊怎么读的，他说自动关的。那什么叫自动关的？那门自动关闭，我继续进不去，你知道？所以很有趣。我想到后来的话，你会真的了解什么是意识本质，然后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我哈，这些很有趣的东西，我觉得真的好有趣，好有趣。对，对，然后还可以把它推到前面哦。比如说那个真说呢，他把我推到前面，他自己躲到后面去。但有时候他又躲在前面，然后他在后面去，所以虽然是一个人，对不对？比如说我是真，对不对？我可以退到后面去，我也可以把赛斯放到前面，那我可以跟他一起做。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也可以在内在他教我怎么做。因为有一节课他提到说，哎，鲁伯啊，你要不要跟真说些什么？他就明明一个人啊，他变成创造三个，你知道吗？一个是赛斯嘛，赛斯上罗的身，对不对？赛斯上真的身，对不对？然后呢，上他的身，既然里面还有一个鲁伯跟一个真，那他们还可以对话。在那个第九册，其中有一节叫做真跟罗哈，真跟鲁伯这一节哈，那一节非常有趣。那他提到一个状态，就是鲁伯一直都在跟真在一起，而且他是在第三层。而且他是灵感的那一层，就是你如果说常常看到人家讲说，像有时候在做创造力的练习，不是都要那个灯光亮一下吗？好像那个灯哈亮一下，那个灵感哈，那个灵感就是第三层，那个灵感是第三，而且那个灵感是谁，你知道吗？是直接你来投胎的那个人，有趣吧？
我觉得的话呢，刚才我所说的，我说我做的那个练习的时候，我很明显感觉到我是哪一系，我是一个男性，甚至我是骂出来的时候不是这个我，是另外一个男性的我，为了我来出口气，而且甚至我的声音都变成男性的那样子，在对骂，是我后面的那个男性的那个我来帮我对骂的，骂那个人，就是把那个愤怒出来。
是啊，所以你的内在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这样，你的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它像强力胶连在一起。你不要以为你是跟你的内在自己是分开的，它是连在一起的。那通常来说哈，通常来讲的话，你不管出生为多少次的男生或女生哈。你其实你有一个整体印象是你是男性还是女性，
对，
好，那基本上来讲你有可能是男性，
对，
好，像他提到像罗伦他出生三世当女性，可是他还是一个男性的为主要的人格，所以他整体来讲他自己是男性的，好， 但是其实那没有太大关系的。通常来讲，你去想想看嘛，你们出生为女性，对不对？那为什么要出生为女性？其实是因为你是个比较男性的特质的人，啊，或者是你之前已经出现过很多男性的生涯了，所以你今天这一次才会出现做女性。那所以假如你有很深的这个概念的时候，你根本就不是男性跟女性的问题。比如说有很多人讲说，哎呀，很多大师都是男性啊，很多什么厨师，大厨师都是男性。不要这样想，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人格就是人格。那为什么女性比较有的时候会感觉上比较没有像那种大师或怎么样，是因为你们专注的地方不同。比如说女性有可能会比较专注爱情啊、美丽啊这些方面，对不对？她没有意思，就是观看的方向，你比较少专注在某些男生所专注的那个情况下。可是有没有佼佼者？多的是嘛。你说做生意做得很好的多的是啊，政治上有成就的，不管是柴契尔夫人或者是什么蔡英文，不管他表现得很好，他就是人上人，他就是在整个社会当中，对不对？他就是个主导。连中国这种这么传统的一个男性社会的为主的这个民主，你都还是出现有女总统的，所以他不是男性跟女性的问题啦。好，也不是说啊，大师就一定是男性才可以，或者没有没有那种东西啦。因为你们当女性的哈，通常你们的后面还比较可能是男性的。好啊，你之所以是男性的，比较可能是女性，为什么你知道吗？你因为需要才去表现嘛。我如果不需要女性经验，我就不需要去取得出生为女性。我不需要男性经验，我就不需要出生成男性嘛。那你为什么需要女性的经验？因为你本身是男性，对吧？那为什么你出生成男性？因为你本身是女性，所以你需要另外一边呢。所以他在整个赛斯的观念当中，他不是谈因果，但是他谈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平衡。欸，各位，这是我在讲的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你比如说我碰到什么事情，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做平衡用的，它不是因果，但是它是做平衡。所以男性女性它是一直在做平衡，好坏一直在做平衡。好，所以假如你了解这一点的话，你会想到说，其实就好像大海一样，你冲出来浪花很棒很棒，对，但是你必然会那个棒一定要回下来，对不对？很差很差，很恶，还是要回下来。不管你是往上或往下跌，最后它一定是平衡。所以它是一个平衡论，整个创造论它其实就是一个平衡论，它去表现什么东西，但是它知道最后是有一个零点能量。那如果你是在448、49节当中，你去看到它讲的那个零的部分，它充分以那个物理学家的那个零点能量的角度在谈。那零点能量就是我们在心经所说的空的能量，因为空的能量就是什么？就是能量大海啊。所以你用平衡的角度去看，我今天不管是男性，我不管是女性，我今天做的是不管是什么，我在看的是平衡观。比如我对这个人发生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是用什么东西去平衡？好，那简单最简单的平衡方式就是当我内心的那个爱跟接受出现的，那这个爱跟接受出现的时候，并不是说我要去巴结对方，去讨好对方，然后去好像接受变成我是个弱者，不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反而是说，当我了解的时候，我认清楚他，认清楚我自己，但是我知道力量怎么去使用。当我不知道力量怎么使用的时候，我就希望他来帮我使用我的力量，那就砸了，这样。OK。好像时间到了吧，齁。好，那就到此一位。来，今天开始比较晚，这里要做一些聊天。好，谢谢谢谢。
谢谢。